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主要要讨论的内容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81节。我们上个星期是讨论到我们在图色中也有一个心理的框架，而这样的心理框架也大体上确定了我们要经历的事情以及要访问的环境。就如同我们在人世间也一样，我们要经历什么事情，我们本来就是由内在所投射的一个人格，当然有我们的投射的心理框架，而这样的心理框架也大体确定了我们在人世间要经历的种类以及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环境。假如各位你去把投射中的心理框架把它想成一种类似像意识包裹那样，那么我们是由内我所投射到人世间的，当然我们在投胎的时候就有一个心理框架，这就是一个人天生就有他的特质的主要原因。一样的情况，我们在梦中投射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心理的框架，所以人家才会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个夜有所梦就是在投射当中我们已经先建立了一个心理的框架。那这样的心理框架，我们在梦中投射的时候，当然会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以及访问我们所访问的环境。在心理学上是有一个比喻，您可以把你访问的环境或者是经历的事件，把它想成是像电脑的一套软体，在这一套软体当中，你当然会碰到你所要经历的事情。我们有我们认知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可以把它当作是你认知的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你感受这件事情，可是怎么去评论你所感受的事情，当然是由你的意识的偏好，你用什么诠释方式，你比手画脚的把碰到的事情做一些评论，这个就是所谓的意识心，或者是在心理学上的话就叫言认知。所以在这个地方赛斯才会说，在一样的环境当中，可是我们有心理框架的特色，所以处在极度绝望心理框架的人会倾向可怕的消息而不是欢乐，所注意的事情也是注意到一些比较绝望或者不是那么欢乐的事情。所以从赛斯在解释我们投射的思想形态就可以看得到，虽然同样经过一些环境，可是我们所得到的感受却是不一样的，完全是由我们的意识的心态在决定我们收起的资讯是什么。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中国人看到鱼头的话，我们会说什么？箭头三分补，鱼头最好了。但如果是一个美国人的话，他看到鱼头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砍掉，把它丢掉。像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美国不吃的东西，比方说猪脚啦、内脏啦、猪头皮啊、鸡爪啦，像这类东西的话，美国人看到会觉得就像野蛮人那样，这怎么可以吃呢？所以如果美国市场有在卖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非常便宜的。可是如果你到中国超市的话，你买到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贵的。为什么会变成非常贵呢？其实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价钱，重点是一般消费者是拿不到这些东西，既然拿不到，所以物以稀为贵啊。但如果真的有美国人的超市在卖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他送给你都不要钱的。如果你到中国超市去买猪头皮的话，猪头皮的价钱大概是跟牛排差不多了。我当然说的是比较等级没有那么高的牛排，一磅猪头皮大概价钱在4.5块左右，卤好的猪头皮一磅大概是9块钱。抱歉，我说的是猪耳朵，不过猪头皮的价钱也一样不便宜就是了。假如用赛斯的思想来解释心理框架跟我们感知之间的关系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心理的框架把它解释成意识心，等于心理学上的言认知。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我们了解到这个结构的话，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比方说 我们走在一个人群上，我们在注意什么，就如同说我们在网络上，虽然网络都是整齐的，什么事情都有，可是一旦我们的焦点放在什么地方，那个焦点的话就会特别的突出，而我们的意识其实是会游走的，我们会激活一些我们注意的事情。心理学家把这样一连串的想法叫做扩散激活。就像你到山上去看风景，本来山上是风景非常美丽的，你看到的都是平静的地方，突然间你发现有一条蛇或一只野狼跑进来了，你看到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这样的环境就不再是平静的，你被激活了，然后你开始狂奔，而在狂奔的过程当中，你所看到的任何事情也会被影响到，树旁的小动物啊，兔子啊，或者是树上的鸟啊，全部都被你惊吓到了，所以本来是一幅非常平静美丽的外部风景，然后呢就发现到所有的事情就乱成一团。我们的确是有一个去评断外面环境的意识心，这个意识心呢，不只是会评断外面的环境，也会连接到我们内在的判断。在这里赛斯所说的我们投射中的心理框架，就如同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的那个心理框架的意识心，这样的意识心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会评论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是怎样，为什么你的感受不一样，因为你有你的心理框架，你有你的特质，而这个特质呢，你对它有不同的主观看法，这就是我们的意识包裹的作用，也是我们意识心的作用，也透过这样的意识心会在一个网络上，我们所看到的外面环境的网络上去连接出我们内心的一些感觉。所以在休息之后，赛斯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在建设后面的原始强度，用你们的话说，确定了生存的长度而不是持续的时间。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生存的长度而不是持续的时间呢？那不是一样吗？你生存能够生存多久，跟你活了多少时间不是一样吗？什么是建设后面的原始强度呢？这个建设后面的原始强度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心理框架，就是一个我们要经历跟体验的意识心态啊，或者是我们叫意识包裹。好比傍晚那一颗要下山的夕阳，那火红的太阳照亮了天边，也照亮了所有大地的景象。我们的心理框架或我们的意识心所要评断的这个特质，与我们内在所设定的这个特质，虽然同样的和世界上无数的人群一样在人世间过生活，可是我们体验到的经验却完全不一样。我们像一颗荒唐去点燃了锅里面的汤的甜度，或者是像盐巴把所有的汤呢都变咸了，所有这些酸甜苦辣就如同在这里所说的心理框架，这就是后面原始建设的强度。我们用我们的心理框架去建设我们所面临的生活环境，这就是建设后面的原始强度，而这个强度呢，确定我们会在人世间体验到什么，以及它的强度生存长度有多少。我举一个戒烟当例子好了，一个人可能持续戒烟吸了十几年，那戒掉之后好像是这样就戒掉了，而不管戒的时间有多久，只要有一个人走到你身边递给你一支香烟的话，有可能把你所有以前戒掉的部分全部都加倍还原回来。一般所谓的戒断复发，用报复性前功尽弃的方式呢，把以前曾经抑压下来而且看似成功的部分立刻产生一个反弹的效果。马克吐温说，戒烟这件事情实在太容易了，我已经戒烟成功1000多次了。既然我们有一个心理框架，而这样的心理框架就是我们建设后面的那个原始强度，既然是那个强度，所以我们碰到的环境当中，我们就有可能用这样的环境在反应，所以这是决定生存的长度。不管这样的持续时间有多长，只要你的 生存长度够的话，你可以在一瞬间把你溢压的部分把它立刻造成一个报复性的反弹效果。说到这里的时候，赛斯就问罗说，你听懂了吗？你跟上来了吗？罗回答说，是的。然后罗注解说，我在休息时间在想，比如说用积极的习惯去期待存在，比方说十年负面的习惯需要多少时间呢？就如同我刚刚讲过了，如果你吸烟吸了十年，那你要多少的强度才能够用积极的习惯去期待那些负面的习惯，这样到底要多少时间？这是罗在注解的部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了解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再整理一次。在投射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的内在投射我们变成现在在人世间生活的现状，或者是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投射到别的地方去，各位先去了解什么是投射。投射当然就是你带着某一个你想要去得到的兴趣点，有这样以兴趣当动力的意识旅行才叫投射嘛。我们既然会投射我们的念想，或者是在梦中投射，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投射到人世间，当然带了一个想要了解的兴趣点。这样的兴趣点就好像在一个网络当中可以把客观实相激活，也因为我们的兴趣点才会选择我们要体验的那个部分，所以一定是带有一个心理框架的。而这个心理框架当然涉及到我们想体验的强度有多深。那么我们在人世间选择一个父母，选择某一种特质，生活在一个文化里头，带有某些天赋能力，这个全部都是已经先设定好的心理框架。既然在这个心理框架当中，如果我们碰到了任何的困难的话，可是已经有了一个心理框架在了，这就是我们的言认知。我们在网络上移动，想要找到我们的心态的对应物，可是身为人，我们天生有一种习惯，就是去寻找舒适区域，我们不太敢去变动，我们只想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随时维持一个非常稳定平稳的不要有落差的生活。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我们做噩梦的时候，或者是在人生当中有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想要打击想要扭转的对象。可是各位去想，我们先有一个心理框架啊，就是因为这个心理框架，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心理框架当中去过生活啊。这个心理框架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它是活动的，是到处乱跑的。也因为这个心理框架，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当中去寻找去移动。自我呢会喜欢待在舒适区，所以一旦发生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立刻想要的事情大概有两个主要的方式，一个就是想要把它抑压下来，一个呢就是想把它拖延分心掉。一般修行者的话，碰到任何不如意的事情，当然立刻的就想把它压下来，而压下来的话，压到一个程度会产生反弹的效果。昨天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的621节也提到这一点。为什么减肥不成功呢？因为通常会吃更多的人，就是那个随时在提醒自己要少吃一点的人。因为你随时在提醒自己要少吃一点，而因为反弹的效果，报复性的会吃更多，然后你会前功尽弃。这就是所谓的限制理论了。为了要减回，所以你抑压你的真正的感受，而感受一旦被抑压之后，就一定会产生一种反弹，这样的反弹就会让事情反而更加的困难。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当我们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想把它扭转过来。一旦想扭转过来的话，通常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它压下去，或者是用缓急的方式。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习惯的就是去走相反的路，比方说我们用一个相反的态度去想要扭正目前的劣势，感情出了问题，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更加的去讨好对方，以便挽回情感。 而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一定会产生限制理论的反弹的行动。所谓的反弹，反而不是对方，反而是我们自己。我们会不断的在内心里面会产生更强大的不愉快的感受。另外一种精神控制的方法，就是去拖延它，去自我分心，让自己不要去感觉，不要去做，不存在任何的欲望，把焦点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叫改变焦点。这样的自我分心会造成一种拖延的状态，叫做拖延症。到最严重的时候会产生自我回避，完全否认自己所有的感觉，也不敢跟自己的感受相处，不敢去看自己，不敢感觉自己的形象，不敢感觉自己的欲望。而我们前面所说的心理框架，不就是我们的兴趣点吗？这个兴趣点本身就是一种动力。那么现在是等于失去了兴趣点，失去了动力，也就是我们不再行动了。昨天所说的，我们失去了我们的 willpower，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投射本来就带有这样的 willpower， 所以赛斯才会说，有的时候你的期待是很重要的，热情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愿望是很重要的。可是在谈愿望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当作是一种意压，一种强烈的想要反弹的心态，叫做愿望，却没有去分别到现在这些所谓的愿望有没有那种自我回避的部分，有没有不去根据我们自己内心的真正感觉去行动，而只是想避开我们现在的麻烦而回到舒适区。因为就算你回到了舒适区，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意识的拓展，我们原来的那个意识框架还是没有办法以自己的兴趣点在移动。最近也有一些网络的朋友在问我说，一个人怎么爱自己？真正爱自己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心理框架，根据自己内心充满热情的感受去行动，而不是去躲在我们自己的舒适区里头。因为一旦我们躲在舒适区里头的话，我们等于是把我们的能量或者是抑压下来，或者是把它分流了。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自己会失去自己的动力，到后来的话会变成行尸走肉，不知道在过什么样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既然爱自己的话，那我就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就算是你要做你所做的事情，你还是要去认清楚这有没有反弹的作用。这样的反弹只是为了要报复前面我们所不舒适的部分，而所谓的不舒适的部分常常是让我们能够拥抱我们的创造力。对我们自己的心理框架，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程度的尊重。就不要说心理框架好了，就以肉身的框架来说，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他基本上在身为一种性别当中本来就有一个观念。赛斯在心灵的本质曾经这样讲，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学男人的那个框架状态，比方说像性泛滥，或者是一个男人想要去学女人的做法，不管哪一种情况所产生出来的一定会是一种反弹的效果。假如说你本来就不认同要去讲脏话，不敢念三字经，可是呢好像觉得我们不要受到这样的限制，所以去努力的学讲脏话，在一时之间会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但是是存在几个风险，第一个就是你失去了你的特质，你失去了你的心理框架，你本来就不是这样形态的人啊。然后本来尊敬你的人，或本来跟你相处很好的人会慢慢离开你，而你又不是那种形态的人，所以呢你又走不进那个形态的对应圈里头。假如我们不是一个那样在精神上晃视的人，而我们却采取这种晃视的方式，那么原来可以跟我们相处的人离开了，而我们又回不到我们想去的那个地方。在这个情况之下，又有我们自己的心理框架，所以反而到后来的话，不但自己会反弹，而且反而造成自己很大的麻烦。所以赛斯在提到 willpower 的时候，是我们的愿望的力量，而这个愿望的力量一定必须要跟你的心理框架要结合，是属于能够去真正感受自己，真正了解自己，而不是拖 拖延，而不是回避，而不是压抑，不是自我分心，不是自我反弹，不是用限制理论在产生报复性的行动。报复性的行动一定不是你的 willpower， 因为你一定有你想要感受的事情。只有回到你自己真正的那个心理框架，你的意识心联合内我跟自我的同一条阵线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回到创造。所以基本上一定要回到拥抱你现在的现状，拥抱你的环境，而用你的兴趣点，用你的热情，用你的行动力，不是因为行动力受阻，而是根据你碰到的问题去结合，去拥抱，在困难当中去找出创造点。我们一再强调前程灌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前程灌注的时候，你不会失去你真正的心理框架，也因为在前程灌注当中，你的行动力不会受阻。在行动力不受阻的情况，我们才有可能提到信念的创造。而我们现在所说的信念创造，常常是因为用一种反弹的部分，用扭曲的方式，或者是想扭正我们所碰到的难题，用这种方式的话，它根本就连回到你的心理框架都没有了。你怎么说这是一个信念呢？你怎么说它是一个愿望呢？而且它也没有在赛斯这里所说的能量的强度跟深度，也就是你能够存在的长度，意思就是你撑不久的啦。如果按照克里斯纳穆提的方式，反而是你去感受你现在的状况，在感受当中反而会以毒攻毒的方式去通过你现在所碰到的难题。一旦你能够好好的去感受你的现状，在当中你一定会找出真正的问题，所以从此以后你就不必要去扭正它或回避它，而事实上才会回到一种随时在创造的状态，而不是在躲避，在抑压，在自我回避。心理学家做的实验这一点是非常的有效的。比方说你非常怕狗，想到狗就发抖了，那他们所做的做法是在你内心里面去想象你跟狗能够好好的相处，慢慢你习惯之后，心理学家会带你去跟真正的一条具有善意的狗相处，然后呢甚至让你去摸摸它的头，于是你就拥抱了你的害怕了，你通过了你的害怕。在这种状况之下，从此以后你就不再去害怕狗了。根据实验，这样的效果是最优良的精神控制法。虽然谈到控制，似乎我们好像要去控制什么，但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去拥抱你的心理框架，拥抱你的感知方式，回到你的兴趣点。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来整体来讨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几乎可以涵盖赛斯的所有的治疗的方法。而所谓的治疗根本就不是治疗，而是回到自己，回到你的心理框架，回到你的意识心，回到你真正的感受。因为只有这种方式去面对它，去解决它，去创造它，去拥抱它，我们的人生才会真正发光发亮。人天生都会解决问题的，怎么可能你不会去控制你的内心的状态呢？而我们所谓的控制，基本上就是分为我们把它压下来，或者是我们把它分心，或者是我们把它打击魔鬼。但赛斯教我们的是要肯定我们的现状，而以我们的兴趣点虔诚灌注去解决我们所碰到的困难，这才是真正意识的融合。我们昨天提到，当你不设限制的话，跟随你的信念走的话，他会发现一连串的信念。所以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是用压抑，不是用正面思想的方式想去解决我们所碰到的难题的话，只要跟随我们自己的建设后面的那个心理框架的话，赛斯在这里说，如果你不干涉它，不压抑它，不分心它，任何这样的内在框架，我们的心理建设最后都会消失掉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诚恳的去面对我们的感受，面对我们所遭遇的困难的话，我们一定会融合它，一定会消化它，一定会造成意识的拓展。不过最后都还是会留下痕迹，这并不意味着在你们的意识中留下痕迹，这是一种在电磁实相的痕迹。所以留在那里的时候，不管你现在的状况是好的状态的留下，或者是坏的状态留下， 根据赛斯的说法，恐龙虽然消失了，可是恐龙的基因、恐龙的意识仍然存留在电信实像中，随时可以重新启动。刚才所说的戒烟的情况也是一样，也会在电信实像中留下一些痕迹。在那里的话，它然后可以通过遇到的特定条件或是有利的条件重新会被启动。我们了解到根本就没有开始跟结束，也没有一种意识形式是可以被消灭掉的。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特质的时候，其实我们重要的就是不断的根据我们内心的那些感受去做建设。从我们的内在里面建设总是比消灭要容易的很多的。这里当然也在解释前面所说的那个是生长的长度而不是持续的时间。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我们总是以时间当作衡量的标准。我们总是觉得事情好像过去了，可是事情过去之后还会再回来。肺结核可能过去了，可是会以新冠病毒的方式出现。新冠病毒有一天也会过去，但是呢，在随时还是可能再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被启动。目前的疫苗可能对某一种新冠病毒是有效的，但病毒还是会重新再变种。这个就是所谓的生长长度而不是持续时间。以这个说法来讲的话，任何你戒掉的东西，基本上它如果重新被激活的话，它仍然会重新再开始。而如果你不干涉的话，这样的建设最终都会消失掉，只是会留下痕迹而已。这个痕迹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戒断复发。赛斯在这里说，火刃对这样的一种建设的能量就像刺破一个气球，它可能瞬间会瓦解，瞬间会泄气，那一样的它还是会在意识场上留下痕迹。然而刺破可以被比喻为是在意识和潜意识上火刃的这种建设的有效性。各位注意到，所谓的刺破必须要在意识跟潜意识，换言之就是连我们的自我意识跟潜意识都必须要去火刃目前的这种建设能量。那假如你火刃的话，因为你没有给它能量，所以好像是刺破一个气球一样，然后从这里会转移掉所有的注意力，因此有关注它才会兴旺。不过还是那一句话，它还是会留下一些痕迹，在有利的条件之下还是重新会被启动的。有关于这一点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你对某个想法，你如果给它注意力了，那么它就能够成长，如果你移走了注意力的话，就会瞬间的瓦解。重点就是不是产生对立，不是产生抑压。赛斯在这里提一个新的建设的方法，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思想的远程控制。这样的思想远程控制当然听起来好像蛮复杂的，但其实就是改变环境的意思。我们在昨天曾经提到白熊理论，在白熊理论的实验当中是有一种方法，比方说同样的情况叫他不要想白熊，然后呢他因为抑压的结果后来想的白熊的次数却非常的多。但如果测试者的环境改变了，在他们的实验当中把原来比方说是平常的教室的景象把它变成在墙壁上投射很多的电器用品，就单单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解决不再去想白熊的循环陷阱。所以不是想白熊或不想白熊的问题，而是整个意识的焦点，整个注意的焦点被移走了。因为注意力一旦被移走的话，那么原来的那个能量就消失掉了。所以主要不是用把自己自我回避的方式，或者是对抗的方式，对立的方式，或者是想消灭它，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方法。甚至不要直接去面对你所碰到的问题，而是用新的建设来取代它。各位记住一件事情，新的建设总是比要改变原来的要快很多。你要一个失恋的人叫他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是太困难的事情了。可是他如果碰到一个新的男朋友而又投入爱河的话，你根本不用欠他任何事情，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掉了。 所以只要它的位置被取代了，一个新的或更可接受的建设已经被建立起来的话，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自然而然会移转掉。一旦注意力没有在那上面的话，自然就不会造成被这样的注意力所困扰的现象。这里可以利用一个新的象征，下面的精神练习是非常有效的练习。我想下面的练习我们就交给下个星期我们再来好好讨论。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要讨论的主题，不只是失恋的人或者是想要改变你的现状的人。我们之所以想要用信念创造实相，基本上不就是要改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吗？而这里所说的把注意力移掉，有关注它才会兴旺，这样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要没有关注的话，当然要移掉可能造成关注的一种关联性。比方说以刚才说失恋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算是你现在想通了，可是当你看到类似像情人节，看到曾经两个人各自买的情人戒指，走到共同的朋友或走到共同去逛的街或风景，甚至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头，都会想到触景伤情，当时对方怎么样对自己好。虽然感觉到自己已经早就克服了这样的难题了，可是因为刚才讲过了，过去的事情一定会在意识中，在电信实相中留下痕迹，根本就不是你有意识能够发现的部分。只要不产生联想，我们的意识心就不会在网络上乱跑，把所有有关的事情把它重新收集起来。所以改变学其实就是意识学，也就是关注学。那么要了解关注学的话，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是根据我们的 willpower， 我们真正由衷的那个感受，那个兴趣点在移动我们的位置的。当然刚才讲过，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够成熟去面对目前的状况，就好像就如同如果你怕狗的话，最后能够真正去接受一条狗，而慢慢了解狗，消除内心的恐惧。如果因为一个情感的伤害而害怕异性的话，那如果这样的感觉在你的内心里头，你不一定要去对抗它，但你慢慢够成熟去了解到，然后去感觉它，去面对它，去通过它，然后去拥抱它。毕竟来讲的话，我们人生所要经过的事情都有前面所说的投射中一定具有心理框架，那么这个心理框架就是我们意识心，我们的由衷的感觉会去经历的事情，一旦会去经历的话，就一定有它的解决方案的，而且在这其中一定有它的创造性，躲避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对立也会产生相反的反弹现象。用积极的想法，用正面的想法想要去回避它，那一样的情况，这仍然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些方法。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讨论赛斯怎么教导我们如何用精神控制法。我会更仔细的去分析这个精神控制法后面在能量的使用上以及能量的对应上所产生出来的更细腻的部分。这样的主题永远是学习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更是从这个当中去彻底了解赛斯整个架构是以能量为结构。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形态，对赛斯来讲的话，它根本是以能量形态来解释的。那么能量形态当然是根据你的愿望才会产生能量嘛，那这个愿望本身到底要怎么更细腻的去区分，去了解跟我们所了解的观念差别在哪里，这样才不会陷于类似像义和团似的天经经地理理的那种硬干的方式。如果早一节课我好好的来分析这之间的不同，各位就能够了解为什么贴 Salon Pass 的正面思想基本上不但没有办法产生好的效果，到最后的话常常是忧郁症的前身。一般忧郁症者一开始都是用这两种方法，一个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去分心自己，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尽可能的去压抑自己。通常的情况之下，这两种状况都同时会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交替使用。 重点是他没有回到一个以能量的角度在思考，没有回到真正的内在的那个心理框架，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基本上会联合我们的自我意识跟内在意识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端午节已经快到了，在这里先预祝各位端午节快乐。又是要买粽子的时候了，今年大概除了吃粽子之外是不会有什么龙舟竞赛，不过一样的情况，吃粽子总是会让我们回想到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三节就是中秋节、端午节跟新年。通常以前在东方的话，这三节也是送礼的日子。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各位端午节快乐。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会从下面的精神练习非常有效，可以根据你的性气有所变化，从这里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